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9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在美国新泽西州莫里斯顿表示，香港局势若以暴力收场，美中贸易谈判会增加更多的压力。他再次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香港抗议活动代表坐下了对话。特朗普在搭乘空军一号返回华盛顿之前对记者说，人道解决香港问题有助于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说，如果这变成另一场天安门事件，如果出现了暴力，就会让事情很难办。如果他们中方做出负面的举动，这会给我们增加压力。特朗普说，与人坐下的对话不是他习近平的习惯，他不这么做，但我想世界可能会变吧。星期天，香港100多万民众冒着暴雨举行和平集会，要求香港政府满足抗议者的5大诉求。国际媒体报道说，这是香港人反送中运动开始以来最平静的一次周末抗议活动。发起8月18日星期天大游行的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表示，香港星期天有多达170万人走上街头，冒着大雨参加了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大集会。这是香港人连续第11个周末举行抗议集会。俯瞰图像显示，参加集会的民众黑衣撑伞，密密麻麻的人潮队伍挤满街道。民阵说，仅在维园、铜锣湾、天后一带人数一共已经点算出170万人参加。香港的抗议已经从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扩大到保卫民主自由的运动。抗议者举着标语，一些牌子上写着自由香港和现在民主。香港政府发言人在当天晚上10点多发出新闻稿说，集会期间大致和平，但由于参与者占用了香港多条主要干道，路面交通大受影响，对市民造成不便。香港政府发言人还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他说，当一切平静时，政府将与公众进行真正的对话，解决社会分歧，重建社会和谐。与此同时，北京对香港的抗议活动态度越来越强硬，指责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煽动骚乱。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8月18日亲口证实，他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 F-16V 战斗机。特朗普强调，相信台湾方面会负责的使用这些战机。特朗普说，他已经批准了这笔对台军售，这项包括66架 F-16V 战斗机的军售案还有待美国国会参议院的通过。特朗普强调，这笔军售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80多亿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钱，是很多的就业机会。伊朗一艘超级邮轮驶离直布罗陀，直布罗陀政府表示，他们拒绝了美国再次提出的继续扣押伊朗邮轮的要求，允许这艘邮轮驶离。白宫方面表示，尽管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但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美国对中国贸易战并没有损害美国的经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福克斯新闻说，美中两国谈判代表将在10天内再次谈判。他说，如果那些谈判进展顺利，我们计划让中国代表团前来美国继续谈判。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 is 2 plus 2?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二加二等于几，这一课主要学习数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用语，例如加、减、乘等等。这一课里的两个重要词句是
math mathematics
数学，这个词的拼法是 m a t h e m a t i c s。 math 是美国口语中 mathematics 的缩略形式，它的拼法是 m a t h。
One plus one equals two.
一加一等于二。
Hi, Kathy.
Hi, Max.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Richard Chen. He's a teacher. He teaches science and math.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him again.
Listen carefully.
现在我们做听力练习。请大家仔细听。
One plus one equals two. One plus one equals two. Two plus two equals four. Two plus two equals four. Three plus five equals eight. Three plus five equals eight. Two plus seven equals nine.2 plus 7 equals 9.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的嘉宾是数学教师 Richard Chen。Richard Chen 谈他怎样教小学生加法。请大家先熟悉一下访谈中使用的一些词句。
Numbers.
数字。N, U, M, B, E,R, S.
A scientist.
科学家 S, C, I, E, N, T, I, S, T.
A doll.
玩具娃娃。这个词的拼法是 D, O, L, L.
A table.
桌子 T, A,B, L, E.
I show them easy math.
我给他们讲简单的数学。
Can little children learn math?
儿童也能学好数学吗？下面请听这次采访。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Richard Chen. Richard is a teacher. He teaches math. Welcome back, Richard.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Let's talk today about your work. You're a math teacher, aren't you?
That's right. I teach math and science.
Numbers are important in math and science, aren't they?
Certainly. Scientists use numbers all the time. And mathematics is the study of numbers.
Do you like teaching math?
Yes, I do. I teach math at college. And once a month, I teach math at my son's school.
Your son is 5 years old?
That's right. He's in primary school.
Can little children learn math?
Well, yes. I show them easy math.
For example?
Well, for example, one plus one equals two. I put a doll on a table. One doll. One doll is on the table. Then I put another doll on the table. Two dolls. Two dolls are now on the table. One doll plus one doll equals two dolls.One plus one equals two.
I see. Very interesting. One and one is two. Our guest is Richard Chi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One
plus one equals two.
也可以说
one and one is two.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 Max 要问几加几等于多少，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Two plus three equals five. Two plus three equals five.Five plus four equals nine. Five plus four equals nine. Seven plus one equals eight. Seven plus one equals eight.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Richard Chen. Richard Chen 谈他怎样教减法。他把四个玩具娃娃放在桌上，然后拿走一个，这就是减法的概念。我们先熟悉一下有关的词句。
Addition
加法 ，A D D I T I O N。
Subtraction
减法 ，S U B T R A C T。I-O-N
To take away
拿走
I take away one doll from the table
我从桌上拿走一个娃娃
4 minus 1 equals 3
4减1等于3
We're back with Richard Chin. Richard teaches math. 1 plus 1 equals 2 That's addition. What about subtraction?4 minus 1 equals 3. Do you teach subtraction to young children?
Yes, I do. I teach take away.
Take away?
Yes, for example, I put 4 dolls on the table. 4 dolls are on the table. Then I take away one doll. Now there are 3 dolls on the table.
First you have 4 dolls. Then you take away one doll. Then you have 3 dolls.
That's right.In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4 minus 1 equals 3.
I see.
So, 5 dolls minus 2 dolls equals...
3 dolls.
That's right. 5 minus 2 equals 3.
And children understand this?
Yes, they do. For them, it's a gam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Our guest is Richard Chi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carefully.
接着我们再来做听力练习，请大家仔细听。
Four minus one equals three. Four minus one equals three. Six minus four equals two. Six minus four equals two. Nine minus six.Equals 3. 9 minus 6 equals 3.
Telephone.
听众电话。数学教师 Richard Chen 来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Richard 还是用玩具娃娃来教乘法。我们先熟悉一下下面的词句。
Multiplication.
乘法。它的拼法是 M.U L T I P L I C A T I O N.
3 times 2 equals 6.
三乘二等于六。
We're back with Richard Chin. Now let's go to our phones. Hello, you'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Carol.I'm from Sioux City. I have a question for Richard.
Yes, go ahead.
How do you teach multiplication to children?
I try to make it easy for them. For example, I give two dolls to three different children, Betsy, John, and Sarah. Now, Betsy has two dolls, John has two dolls, and Sarah has two dolls. 2 + 2 + 2 = 6. That's addition. But we can also say three children. Each child has two dolls, so there are 6 dolls altogether. 3 × 2 = 6. 3 children × 2 dolls = 6 dolls. 3 × 2 = 6.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Listen and answer.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再来回答 Max 的提问。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5 + 3 = 8. 5 + 3 = 8. 5 − 3 = 2. 5 − 3 = 2. 5 × 2 = 10. 5 × 2 = 10. 3 × 3 = 9. 3 × 3 = 9.
Daily Dialogue, Leaving a Message, Part 1.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电话留言第一部分。Susan 在打电话，请注意美国人在打电话时的用语。我是某某，要说
This is James.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说。
Hello.
Hi, is this Bob?
No, this is James.
Is Bob there?
No, he's not. He's at work.
Okay.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要回答上星期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用具体的实例讲授加法、减法和乘法。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s of the week are word problems. Are you ready?
Yes, I am.
Question 1.
John's parents have 3 children. John has 2 brothers. How many sisters does he have?
Can I listen again?
Certainly.
John's parents have 3 children. John has 2 brothers. How many sisters does he have?
Well, let's see. He has 2 brothers, and there are 3 children. So he has 1 sister.
No, sorry. The answer is, he doesn't have any sisters. John has 2 brothers. So his parents have 3 children, John and his 2 brothers. He doesn't have any sisters.Question 2.
The train from New York to Boston leaves at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trip takes 3.5 hours.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n Boston?
Can I listen again?
Of course.
The train from New York to Boston leaves at 11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trip takes 3.5 hours.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n Boston?
So the train leaves at 11 o'clock.And it takes 3.5 hours. That's 11 o'clock, 12 o'clock, 1 o'clock, 1:30. It arrives at 1:30.
No, that's not it.
Really? Oh, I get it. It leaves at 11 o'clock. So 12 o'clock, 1 o'clock, 2 o'clock, 2:30. It arrives at 2:30.
Yes, that's right. Question 3.
Paul works in a restaurant.He gets $8 an hour. How much does he get in 8 hours?
Once more, please.
Okay.
Paul works in a restaurant. He gets $8 an hour. How much does he get in 8 hours?
Okay, $8 an hour.
8 hours. 8 times 8 is 56. So he gets $56.
No, I'm sorry. That's not correct.
It isn't?
No. 8 times 8 is 64.
64?
Yes, 64. He gets $64.
Oh, sorry. 56 is 8 times 7. 64 is 8 times 8. I remember now.
Okay. Thanks for playing our game.
Thank you.
第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 John 没有姐姐或妹妹，他们家只有三个男孩。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火车2:30到达波士顿。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 Paul 每天挣$64。听众朋友，这几个问题你都答对了吗？
A question for you.
现在 Max 要向大家提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大家听到铃声以后回答。
How about you? Are you good at math? Some people are good at math, but others aren't.
Max 问大家，你的数学学得好吗？今天我们这一课主要学习了数学方面的一些基本用语，例如加、减、乘等运算的表达方式。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今天学过的主要对话。首先是 Cathy 采访 Richard 陈，我们听听 Richard 是怎样用玩具娃娃来教儿童加法的。
Our guest today is Richard Chen. Richard is a teacher. He teaches math. Welcome back, Richard.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Let's talk today about your work. You're a math teacher, aren't you?
That's right.I teach math and science.
Numbers are important in math and science, aren't they?
Certainly. Scientists use numbers all the time. And mathematics is the study of numbers.
Do you like teaching math?
Yes, I do. I teach math at college. And once a month, I teach math at my son's school.
Your son is 5 years old?
That's right. He's in primary school.
Can little children learn math?
Well, yes.I show them easy math.
For example?
Well, for example, 1 plus 1 equals 2. I put a doll on a table, one doll. One doll is on the table. Then I put another doll on the table, 2 dolls. 2 dolls are now on the table. 1 doll plus 1 doll equals 2 dolls. 1 plus 1 equals 2.
I see. Very interesting. 1 and 1 is 2.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Cathy 要继续采访 Richard Chen. 这段对话是谈 Richard 如何教儿童学习减法。
Richard teaches math. 1 plus 1 equals 2. That's addition. What about subtraction?4 minus 1 equals 3. Do you teach subtraction to young children?
Yes, I do. I teach take away.
Take away?
Yes, for example, I put 4 dolls on the table. 4 dolls are on the table. Then I take away 1 doll. Now there are 3 dolls on the table.
First you have 4 dolls. Then you take away 1 doll. Then you have 3 dolls.
That's right.In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4 minus 1 equals 3.
I see.
So, 5 dolls minus 2 dolls equals 3 dolls. That's right. 5 minus 2 equals 3.
And children understand this?
Yes, they do. For them, it's a game.
That's very interesting. Our guest is Richard Che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是 Richard 回答听众电话，谈他如何教儿童学习乘法。
Hello, my name is Carol. I'm from Sioux City. I have a question for Richard.
Yes, go ahead.
How do you teach multiplication to children?
I try to make it easy for them. For example, I give two dolls to three different children, Betsy, John, and Sarah. Now, Betsy has two dolls, John has two dolls, and Sarah has two dolls. 2 + 2 + 2 = 6. That's addition. But we can also say three children. Each child has two dolls, so there are 6 dolls altogether. 3 × 2 = 6. 3 children × 2 dolls = 6 dolls. 3 × 2 = 6.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几位节目主持人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他们今天的话题是 Cathy 的前夫。 Cathy 和他过去在纽约的时候曾经做过一年的夫妻。对话中有这样的句子，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我当时住在纽约。
I was working for a newspaper.
我当时在一家报社工作。这两句话都是用过去进行时表示过去某个时候正在进行的动作。
I care about him, but I don't love him.
我很关心他，但是我不爱他。
And we're off the air.
Hi, Kathy. Okay, what happened? Did you see your ex-husband? Did he ask you to marry him again?
Yes, he did.
And what did you say? Are you going to marry him?
Of course not. It was a crazy idea.
Well, you married him once.
Yes, and once is enough.
Well, why'd you marry him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re young, just out of college.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What were you doing in New York?
I was working for a newspaper, and he was a musician.
How long were you married?
Only a year. I worked during the day, and he worked at night. We never saw each other. And then he started seeing other people, other women.
Uh-oh. So why does he want to marry you now?
He says he still loves me.
What about you? Do you care about him?
I care about him, but I don't love him, and I told him so.
Maybe you can be friends.
Maybe. Anything is possible.
Cathy 和她的前夫见了面，她的前夫提出想和她再结一次婚，但是 Cathy 说这是不可能的。她告诉 Elizabeth 说他们第一次结婚的时候，两个人都刚刚从大学毕业，年轻幼稚，后来两个人都很忙碌，婚姻就出现了问题。 Cathy 说她仍然关心她的前夫，但是不再爱他了，也许他们只能一辈子做朋友。我们再仔细听一遍这段对话。
And we're off the air.
Hi, Cathy. Okay, what happened? Did you see your ex-husband? Did he ask you to marry him again?
Yes, he did.
And what did you say? Are you going to marry him?
Of course not. It was a crazy idea.
Well, you married him once.
Yes, and once is enough.
Well, why'd you marry him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re young, just out of college. I was living in New York.
What were you doing in New York?
I was working for a newspaper, and he was a musician.
How long were you married?
Only a year. I worked during the day, and he worked at night. We never saw each other. And then he started seeing other people, other women.
Uh-oh. So why does he want to marry you now?
He says he still loves me.
What about you? Do you care about him?
I care about him, but I don't love him, and I told him so.
Maybe you can be friends.
Maybe. Anything is possible.
听众朋友，今天这一课的新动态英语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8月18日在新泽西州表示，香港局势若以暴力收场，美中贸易谈判就会增加更多的压力。他再次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香港抗议活动代表坐下来对话。特朗普在返回华盛顿之前对记者说，人道解决香港问题有助于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说，如果这变成另一场天安门事件，如果出现了暴力，这会让事情很难办。如果他们中方做出负面的举动，则会给我们增加压力。特朗普说，与人坐下的对话不是他习近平的习惯，他不这么做，但我想世界可能会变吧。他说，如果他坐下来与抗议代表对话，我想他能够解决一些事情，这对每个人都好。特朗普同时强调，他一直在关注香港抗议中的领袖，并赞扬他们很棒很坚强。星期天，香港100多万民众冒着暴雨举行和平集会，要求香港政府满足抗议者的5大诉求。国际媒体报道说，这是香港人反送中抗议活动开始以来最平静的一次周末抗议活动。发起8月18日星期天大游行的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表示，香港星期天有多达170万人走上街头，冒着大雨参加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大集会。香港的抗议活动已经从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扩大到保卫民主自由的运动。抗议者高举着标语牌，一些牌子上写着自由香港，现在民主。香港政府发言人在 当天晚上10点多也发出新闻稿说，集会期间大致和平，但是由于参与者占用了香港多条主要干道，路面交通大受影响，对市民造成不便。香港政府的发言人还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他说，当一切平静时，政府将与公众进行真诚的对话，以解决社会分歧，重建社会和谐。与此同时，北京对抗议活动的态度越来越强硬，指责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煽动骚乱。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国准军事部队在与香港接壤的深圳市体育场进行训练的场面，明确警告大陆可以通过武力进行干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亲口证实，他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 F-16V 战斗机。特朗普强调，相信台湾方面会负责任地使用这些战机。特朗普说，他已经批准了这笔对台军售。这项包括66架 F-16V 战斗机的军售案还有待于美国国会参议院的通过。特朗普强调，这笔军售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利益，他说80亿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钱，是很多的就业机会。这是近年来美国对台湾金额最大最重要的军售之一。北京对这一军售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6日说，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伊朗一艘超级游轮驶离直布罗陀，直布罗陀政府表示，他们拒绝了美国再次提出的继续扣押伊朗邮轮的要求，允许这艘邮轮驶离。美联社报道说，直布罗陀政府星期天8月18日发表声明说，伊朗超级邮轮格雷斯一号现在可以自由驶离直布罗陀，理由是美国对伊朗实施了制裁，但英国和欧盟成员国没有对伊朗实施制裁。美国白宫方面表示，尽管全球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但不会出现经济衰退，对中国贸易战并没有损害美国的经济。白宫经济首席顾问库德洛对福克斯新闻说，美中两国谈判代表将在10天内再次谈判。他说，如果那些会谈进展顺利，我们计划让中国代表团前来美国继续谈判。库德洛说，即使谈判进入停滞，也没有问题。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1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局势急剧升级，港府和北京绝不妥协的立场激怒了示威者，他们在接连数次瘫痪机场之后呢，又提出瘫痪金融的计划。另一方面，警方从上个周末开始明显加大镇压强度，示威者血溅街头。与此同时呢，中国武警部队在深圳集结，大军压境。中国官媒警告，看不到武警在深圳集结，暴徒就是自取灭亡。但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暴力镇压完全不可接受。抗争运动加剧各方面紧张态势，观察人士认为香港局势可能已经接近临界点。香港社会矛盾有没有可能化解？警民冲突出现流血事件会有什么后果？镇压力度加强与北京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公民党主席、前立法员、前立法会议员梁家杰，梁先生，你好。
你好。
在澳门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澳门大学传播系讲座教授赵新树博士，赵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香港目前的局势非常危险，示威者数次瘫痪机场，接下来呢，现在又有提出瘫痪金融的这样一个计划。我来请教香港梁家杰先生，您作为公民党主席，您对目前香港局势有什么看法？
我当然是非常担忧了啊，因为这一场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一个群众运动呢，已经是历时超过两个月了啊。我们有超过百万人的上街，在六月的时候呢，就6月16号啊，有200万人上街，但是呢，我们的特首啊林郑月娥呢，还是不愿意撤回这个条例，只是用一个暂言啊，或者是寿终正寝呢，这一些字眼啊，这个我们很不理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求呢，就是进行一个由大法官来主持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去找出一个真相。好好的在这个真相的基础上啊，寻求社会的修和，但是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发生啊！我们争取了两个月啊，政府呢还是不闻不问啊，好像看不见我们一样，就是这个简单的背景了。那么最近的发展呢？正如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就是已经产生了一个群众斗群众的一个情况。这个是包括的警察用的这个暴力啊，不断的升级，而还有呢，就是都有人在放话哈，就是说这个解放军武警啊，随时都可以呢，到香港来啊，要接管香港等等。但是我就觉得，只要香港政府啊，我们的特首呢，能够回应群众，就是超过百万的群众上街要求的这个把这个运动重新的定性啊。撤回条例把这个来龙去脉啊查清楚，那么就可以降温了。但是他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做，所以我是挺担忧的啊，因为 你都知道了，就是群众丢斗群众，加上有一些黑社会啊也被动用来就是维稳啊，这个情况呢继续下去呢的确是很担忧哈。
嗯，好的。那么鉴于目前香港岛内的这个局势，以及对岸深圳中国武警警察部队集结的这样一个动向，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说香港局势目前已经接近了这个临界点了。我来请教澳门的赵新树教授，您的看法是什么？
确实现在已经接近了这个一个临界点了。
嗯，
但是这个临界的原因不是深圳的武警，而是在香港机场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在香港机场发生的事情在网上的这个传播。应该说是有三件事情吧。一个是这个环球时报的一个记者，
嗯，
被这个怀疑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卧底啊，或者是公安的人员，而被这个禁锢啊，手绑起来等等。另外一个是现在所知这个我们只知道他是这个深圳到机场来，到香港机场来送行的一个旅客，被这个追打。那么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在网上传播的不多，我觉得是挺危险的，就是一个这个香港的一个警察被那个示威者追打之后，后来拔枪这个示警。这个这三件事情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流血，甚至这个死亡。那个警察如果说是当时他冲动之下开了枪，那么这个就可能造成这个示威者的这个情绪激动，甚至这个香港的这个民意的这个失控，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那个如果说当时这个两个这个内地的这个人员吧，不管他是记者还是旅客，内地的这个到机场来的这个人员，其中有一个被禁锢了大概4个小时，
嗯，
还不允许他这个不允许那个医院的这个救护车去救护他。那么如果说在两三个小时之间他得了重病啊，当时而且把他的手啊什么这个脚啊都禁锢起来，那么得了重病甚至死亡了，那就有可能给北京造成强大的压力，这个不得不这个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深圳的武警这个其实如果说是没有严重的失控的话，还不至于事情闹到不可收拾。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坦率的说，我对这个尤其是泛民的一些这个政治家的这个反应，包括梁先生刚才的这个反应，我很有些失望。
嗯，
这个在这种形势之下，这个先应该放一放，政治上应该叫临阵月娥啊，叫那个这个政策措施上采取这样那样的措施，而是应该赶快的把最危险的情况消解掉。
嗯，
不然的话真是万劫不复。
嗯，
这个时候泛民的其实他现在这个状况对泛民力量的这个损害实际上是最严重的，应该尽快的这个表明明确的态度，不支持坚决的反对这个违法的示威，这个暴力行为，然后才有可能讨论这个更长久的这个政策上的这个这个分歧。
好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临界点了，但临界点的原因在香港，不在深圳。
那么赵教授刚才用万劫不复来描绘香港的这个形势，我们看到香港的紧张局势的确在急剧升级。抗议者不久呢不仅与港府对立，而且直接挑战北京的权威。昨天我们现在就谈谈环球时报这个记者被捆绑殴打这样一个事儿。我来请教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突发事件？
首先呢赵博士刚才说的就好像泛民一开声，整个年轻的抗争者就会如我们的所说去做， 这一个距离现实很远很远。
嗯
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一个运动从两个多月以前开始，已经是一个叫做联登的平台，由年轻人自发来就是发展的啊。而且呢，就是我们所谓是没有大台的一个运动，所以这个不存在就是所谓泛民啊去呼吁或者是表一个态，那么年轻人呢就会收手。你要知道，这一个情况今天之所以出现，兵分三策，非一日之寒呐。因为就是这个基本法承诺了我们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50年不变，这个承诺啊，22年多以来都是落空了吗？还有现在这个把我们送到内地来啊受刑事审判的这个事情，根本从97年以前，中英双方已经说好了吗？就是这一个香港特区将来绝对不送中，就是送到中国内地啊，我们不会受到好像刘晓波先生啊、刘霞女士啊他们的这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
嗯，
这个是问题的基本。还有从事实上，我今天在香港呢，已经接触了一些昨天晚上在飞机场的人，他们呢就跟我说，第一，这个所谓是这个《环球时报》的记者，他在现场绝对没有表明他记者的身份，而且呢，但只是抗争者问他啊，他只是说他是一个旅客，
嗯，
他没有表明他的记者的身份。所以我留意到就是内地的某一个，我不清楚这个什么传媒记者组织啊，就说严厉的谴责香港不尊重这个记者采访的自由啊。所以这一个呢还要带证实这个事实是什么。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做自己叫做旅客的人啊，有一些在场的人就说啊，这个人呢是大头啊来鼓动这一些抗争者去闯进这个机场的禁区。赵博士，你应该知道哈，飞机场是一个具战略重要性的设施。这一个人如果他是真的是鼓动这一些抗争者去闯进这个禁区，他的居心叵测，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们还要理清楚。可能赵博士你也知道，就是在昨天的警察4点钟的记者会，香港的副警务处处长啊自己承认，就是有一些警察是乔装成为抗争者，问到抗争者的群众去做不同的事情。有一些人说他们是带头鼓动啊向这个警察攻击。最严重的一个指控就是说，这尖沙咀啊有一个这一个乔装者啊就向尖沙咀警处去投载这个汽油弹。
嗯，
那这一些都是需要厘清的真相啊。在真相还没有厘清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是随便的做一个结论，
嗯，
我恐怕是有一点 不公道啊。
好的，赵教授。
梁先生，这个有一点我是同意您的哈，这一点我们也看清楚了，就是说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示威者是不受泛民组织，是很少受泛民的影响的，但是呢，这恰恰是事情危险之所在。那个梁先生讲了很多不清楚那一件事情，那些人的身份怎样？其实啊，在现在这个时候，这些人的身份不是最重要的，啊，你即使他是个杀人犯，也不能私刑，也不能违反法治。如果法治破裂了，泛民运动想要争取的民主还有什么意义呢？民主是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如果说这种完全失序的状况占了上风，那么这个就会出现以前的文革、巴黎这个法国革命这样的状况。我讲的万劫不复，首先受伤害的是争取民主的力量。我相信泛民的这个政治家们是真心要民主的，要民主的首先要恢复法治。
好的，
先把混乱的局势停下来，我们才能来理清北京的责任在哪里，港府的责任在哪里，示威者的责任在哪里。现在今天香港到这个地步，各方面都有责任，但现在不是讨论长远责任的时候。
还有一个值得令人注意的动向呢，那就是以前香港的警民冲突中，我们看到很少见到血迹，而上个周末却出现了示威者血溅街头的这样一个现象。我来请教梁先生，警察为什么突然加强了镇压力度？
我想就是因为国务院呐、在大概是十天以前吧，啊，就透过一个发言人叫做杨光啊，就对香港警队啊致最崇高的敬意啊，但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呢，警察已经是做出了很多香港人是不接受的，对我们年轻人呢、年轻的抗争者施暴力的一个行为啊。那么可能呢，现在得到这中央的加持以后啊，香港的警察呢就更加有恃无恐啊。我就像也跟赵博士商榷一下，法治是什么？香港行的这个法治跟习近平主席口中的法治是不同的。习主席口中的法治是以法治人，法律在内地是用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法治是用法律来保护啊，捍卫香港人的自由人权啊，要使得公权力可行使的时候有法可依，所以根本是两套概念。你是以法治人呢，还是用法律来保障人权自由、规管公权力的行使呢？所以这一个是很值得深思考虑的。主持人，你刚才就是谈的，就是为什么警察现在好像是就是打的眼都红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被吹捧，就是觉得啊，他们呢是唯一的在香港的维稳的力量，那他们做什么呢都会被包庇的，没有人愿意去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把整个事情来调查清楚，所以就有恃无恐了，就是这样了，我觉得是这样啊。
那个
好，赵教授
先生，
请讲。
赵教授，我从来没有说过法治就等于习近平定义的法治，我并不是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宣传部的部长，我说的我们现在大多数香港民众所说的这个法治，不管是泛民 还是这个建制派的，还是像我们这样，就是说这个不属于任何党派的学者，这个我们讲的法治就是现在香港大多数人所承认的法治，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不管这个对方你是怀疑他是这个这个内地的记者也好，你说他是这个是这个卧底也好，没有经过法律的认定，你不能用这个私刑去禁锢别人。
嗯。
你不能把别人的手绑起来，不让人这个回家，不能不允许人家接受这个医疗，不能不让一般的旅客，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视频，不能不让一般的旅客不能上飞机，不能让违法的让整个香港的机场瘫痪。我们讲的是这样的这个法治，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把这个情况安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再来谈。我们才可以冷静的讨论，就是这个独立的这个调查委员会有没有需要？顺便说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有必要，可以应该这样做。我也个人也认为，这个林郑月娥说撤回没什么了不起，她应该说，应该说撤回。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也接受这样一种说法，政府现在这个时候来突然之间接受。你梁先生能保证这个混乱的局势就到此为止了吗？你不能保证，你刚才说了，你是不能保证，你也控制不了，影响不了这个主绝大多数的这个抗议者。
嗯，
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应该讨论的是什么？恢复秩序，大家能够冷静的讨论，包括允许大家和平的示威。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好，我就想我们讨论一下香港主流民意这个问题吧。就是北京呢，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人能和现在暴力抗争划清界限。我来请教两位嘉宾，究竟香港主流民意是什么？是不是远离了暴力抗争者，那就会贴近港府和这个北京呢？
其实呢，我简单说一两句了。
嗯，
就是香港的民意呢，我觉得呢是跟五年前啊这个雨伞。这个运动的时候呢已经有一个很不同了，因为如果是五年前出现今天的这一个冲击立法会啊，在街头这个警民的冲突的画面呢，其实香港主流的民意呢已经是会离弃这个运动了。
嗯，
但是由于警察用的暴力实在是太过分了，所以香港主流民意还是没有很大的一个反弹，
嗯，
基本上还是同情，还是希望，能够站在我们的未来孩子的一方的，这个是很特别的一次，群众运动。
好
的，我的观察是以上的。
好，赵教授，嗯，
对，今天的这个民意调查结果我还没有看到啊。但是呢，你可以明显的看到，由于机场发生的这三件事情，尤其是就禁锢这个旅客或者是记者，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视频确实是相当惊人。那么这个刚才梁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这个连这个抗争者中间的一些人啊，因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所以其中的一些人表示了道歉。那么然后呢，泛民方面。也明显的，他们的这个语气，你就可以看到有所变化，所以对他们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
嗯，
那么建制派方面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语气明显的是强硬了。
嗯，
那么我希望呢，通过这件事情，香港的这个主流民意，包括这个泛民的政治家，能够把两件事情分开。
嗯，
就是和平的抗争跟暴力的这个。这个非法的、违法的这个抗争，他们能够做一个更明确、更坚决的一个分割。
嗯，
另外一个呢，更长远的一个分割，就是把求民主跟反中能不能分开？
好的，
就是不要把自己追求民主、保护法治、维护自由的这个
谢谢
这个诉求，
赵教授，
去把
对不起，
去把族群主义，
我们时间到了，
甚至种族主义混在一起。
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感谢梁家杰先生、赵新树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